弟兄姊妹平安。我想这几周人最关注的就是美伊战争的消息，我们看见飞弹乱飞，油价乱涨，然后心里也跟着股市七上八下。老实说，现在的世界就像是随时会炸开的火药库，而许多人的心里也像是刚被轰炸过一样，心里充满不安。当然，这些不安不一定是来自于远方的战争，而更多是来自于我们生活的内战。长期的工作压力、财务压力，或是那个碎了一地的人际关系啊。但我们常常装着外表没事，可是内心啊，可能早已像家里那个储藏室一样，门关上看起来干干净净，门一打开，哇，里面是另一个世界。三年前买的健身器材现在变成高级的晒衣架，还一堆不知道属于哪台机器的充电线，哇，纠缠的像一盘炒面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的内心是否也像那一间储藏室，乱到自己不敢打开？如果是的话，请不要灰心啊，因为其实我们所面对的混乱在圣经的第一页就出现过。我们常以为创世纪第一章是关于恐龙化石大爆炸理论这种科学的辩论，这些就让神学家科学家去伤脑筋。今天我要把焦点从宇宙拉回我们的内心啊，因为创世纪不仅是讲世界的起源啊，更是当我们在面对失控的生活时候，创世纪要帮助我们恢复生命那个柔美的秩序。那么今天当我们进入混乱的季节，创世纪第一章教导我们该如何行，有三点。第一个，用宣告取代抱怨，跟你旁边讲，用宣告取代抱怨。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世界出现之前，宇宙的状态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空虚混沌这四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做塔呼啊，头呼瓦不呼，头呼瓦不呼，大家可以练练看，其实听起来好像这个豆腐这个碎成一地的样子，头呼瓦不呼啊，这个就是世界的开始，没有形状，没有秩序，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啊。听起来很遥远吗？其实不是，这常常就是我们真实生活的写照，不是吗？就像你明天早上进了办公室，端着咖啡打开邮件的那一瞬间，未读邮件30封，然后老板在群里面拼命的标记你啊，但是你的电脑却在这关键时刻宕机了，那一刻你的处境就是头呼吧不呼。又或者你看见健检的报告，跟你关心的股票都是满江红啊，这个也是头呼巴不呼啊。当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不知为何而忙，这叫空虚。当事情多到让你崩溃，这是混沌。当你看不到未来的方向，这是黑暗。那么今天当人面对生活当中的空虚、混沌、黑暗，人常有什么反应呢？最普遍的反应就是抱怨。因为抱怨会给人一种虚假的安慰啊，啊，只要我把错归给环境，推给别人，推给我的父母，推给运气，哇，心里就好过一点。但事实上，抱怨不但无法解决混乱，而且会扩大黑暗。请留意一条属灵法则，那就是话语都带着能力，神的话带有创造的能力，而抱怨就带有反创造的能力。当人不断的抱怨，就是不断在扩大他生命当中的黑洞啊，直到那个黑洞吞噬掉所有人的视线。 比如你的团队正在推动一个很重要的专案，就有关键时刻有人产生失误，这个时候如果你选择抱怨，为什么这点事情都做不好，结果会怎么样？抱怨会像病毒一样的扩散，瞬间就变成互相指责的批斗大会，士气瞬间瓦解，沟通全面瘫痪，原本的失误会因为抱怨而被放大成一场巨大的空虚混沌。所以创造天地的神，当他面对宇宙级的空虚混沌，他没有抱怨，他也没有很焦虑大喊啊，怎么这么黑啊，谁把总开关关掉了。神做了一件最简单但最具震撼力的事情，在创世纪一章三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请注意，神不是在心里想要有光，他是开口宣告要有光，这个是一个主动的介入，神拒绝让混乱变成最终的结局，神要用真理的光在混乱当中切出一条光明的路，因为光才是带来秩序的关键。就像旧约的约瑟，他是父亲最爱的小儿子，还穿着父亲给他的限量版彩衣啊。但是在一天之内，他的人生就遭遇史诗级的空虚混沌啊。他被他的亲哥哥扒光衣服丢到坑里面，当作特价品卖到埃及当奴隶啊。然后他好不容易在老板家拼出一点业绩，又被老板娘诬陷性骚扰，直接就被打入大牢。如果你是约瑟，有没有理由崩溃啊？有没有理由抱怨上帝不公啊？当然有啊。但是圣经记载约瑟在监狱里做什么？圣经记载他在监狱里管理所有囚犯。后来法老做噩梦，埃及陷入国家级的空虚混沌，约瑟被叫出来，他没有抱怨过去的遭遇，他条理分明宣告未来14年的国家粮食管理计划。你们发现了吗，弟兄姊妹？约瑟走到哪里，就让那里的混乱变成秩序。在主人家，他把混乱的家务理顺；在监狱里面，他把凶恶的犯人理顺；在埃及的皇宫，他把国家粮食理顺。为什么？因为他心里有神的光，他知道神与他同在，所以他能够在黑暗当中创造秩序啊。那么这个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啊？弟兄姊妹，当你的生活陷入混乱，比如当你回到家发现家里气氛很糟，孩子吵闹，这个配偶说话还带刺啊，这是家里的空虚混沌啊。这个时候你不要跟着大吼大叫啊，这个只会让黑暗加深啊。你要成为那个宣告光的人啊。当然我不是说你要去讲一些虚情假意啊，只想逃避问题的场面化啊。宣告光啊，也不是鸵鸟般的自我催眠啊。宣告光啊，是要引导神的真理进入混乱当中啊。因为只有真理的光才能够恢复秩序啊，没有真理的光，那只不过是一个虚伪的好话而已啊。没有真理的秩序，只是自欺欺人的粉饰太平啊。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误解什么叫做和睦啊。我们以为说我们只要不吵架啊，大家都装着笑脸啊，用着一种属灵的术语啊，彼此敷衍，这个叫光。错了，这个不是光啊。想想看，当一段关系有一些隐藏的裂痕，当一个人的生命有未对付的罪，当服侍的当中充满人的意思跟血气，你却走到他们面前说啊，平安的，平安的，没事的，这个是宣告光吗？不是的。耶利米书早有一个严厉的警告，说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啊。还记得大卫王吗？当他夺人妻子，甚至还借刀杀了对方的丈夫， 他用君王的权力把一切掩盖得天衣无缝，在皇宫里面没有人敢提这件事情。哎，是不是很和睦啊？非常和睦啊！国政依然运行，祭祀仍然照旧，但这是虚假的秩序。所以神就差遣了先知拿单，拿单走到大卫的面前，他没有昧着良心说好话，说：“哎，大卫啊，我宣告你以后一定会得胜。”拿单没有这么讲，相反的，拿单讲了一个有钱人夺走穷人羊羔的故事。哇，大卫听了七窍生烟呐、啊，说什么行这事的人该死啊！结果拿单如同闪电一样，把真理的光直直刺进了大卫灵魂的深处。他指着大卫的鼻子说：“你就是那人呐、啊！”弟兄姊妹啊，这句话听了多刺耳啊！他瞬间击碎了大卫苦心经营的虚假秩序。但请问，拿单这句话是光吗？绝对是啊。这句话是真理吗？毫无疑问。正因为这一句不妥协的真理，大卫在神的面前彻底的破碎，然后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篇五十一篇，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啊。”大卫的生命因为这一道刺痛的真理之光，从道德的混乱当中被拯救回来，真正属灵的秩序重新在他里面恢复。当然了，我不是说等一下你听完道之后，你马上跑去对你讨厌的牧师或弟兄姊妹指着他，比如说你就是这人啊。宣告光是诚实但有爱心的去宣告神的真理啊。唯有当虚假的旧秩序被真理的光拆毁，神圣洁真实的新的秩序才能够被建立起来。所以面对生命的混乱，也许你要心平气和地对你的配偶说：“亲爱的，我们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我们之间失去了神的爱，我们必须要一起面对问题啊，我们必须一起跪下来在神面前悔改啊。”当你面对混乱的财务状况，不能成天只是宣告上帝的祝福啊，你要邀请神的灵运行在你的账铺上面啊，祷告说：“神啊，这是我的混乱，但我邀请你的秩序进来啊。”然后用真理的光来审视自己，我是不是在用消费来填补我内心的空虚啊。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在财务上的贪婪跟无知的话，再怎么宣告祝福，依然会活在财务的咒诅里面啊。今天当我们面对同事之间或同工之间的嫉妒纷争，宣告光绝不是在开会的时候我想讲场面话，宣告光是带着为父为母的心肠，用圣经的真理来劝告这个团队说：“同工们，我们现在的状态不符合神的喜悦，我们失去了彼此相爱的心，先要停止争吵，先来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个才是真宣告光啊。弟兄姊妹，我们被呼召不是来世界上做一个粉饰太平的和事佬。常有人说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其实最后都是敷衍了事，逃避问题，妥协真理，让错误跟罪恶继续蔓延而已。弟兄姊妹，我们被呼召要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所以我们口里要有神的真理。当你带着真理走进办公室，那些的说谎作假的黑暗就要退避三舍。当你带着真理回到家中，那些自私苦毒的破口就要被堵住啊！当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宣告要有光的时候，那道光是带着威力的，撕碎了无尽的黑暗。而今天这个创造宇宙的光，这个使死人复活的光，就在你们里面啊！所以不要再用虚假的安慰来麻痹自己，不要再用属世的哲学来稀释神的真理啊！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婚姻当中，在职场，在财务，在侍奉的每一个角落，大声勇敢的毫不妥协的宣告神的光。你会发现，当神的光发出来，混乱要消失，秩序就要恢复。第二个，用原创取代比较，跟你旁边讲，用原创取代比较。有些时候混乱不是来自于外在的遭遇，而是来自于我们内在的比较。 C.S. Lewis 说，骄傲的本质就是竞争。一个人不会因为拥有某样东西而快乐，他只有在比别人拥有更多的时候才快乐。弟兄姊妹，这个是人生很可悲的现实啊！但人还是很爱比，对吗？但请注意啊，只要你一比，你的快乐跟平安就开始由别人的生活来决定。想象一下，你原本对生活还算满意啊，哇，你开着一台有点年纪，但是冷气吹了还会凉的车，带着家人啊去吃了一顿温馨的晚餐啊，觉得岁月静好啊。但偏偏你饭后手痒，点开了朋友圈，刚好滑到那一位喜欢炫耀的同学换上一款最新的跑车，继续一滑，还看到他上周在法国的露天餐厅打卡喝香槟，还对着背后的巴黎铁塔比个耶。哎，就在那一秒钟，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的平安就灰飞烟灭了？突然觉得自己的车就破铜烂铁啊，晚餐索然无味啊，然后开始对自己的配偶发脾气，嫁给你怎么那么命苦啊。啊，这就是失控嘛。原本美好的人生因为别人发的一张照片就被迫改写啊。弟兄姊妹，比较就是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在开枪啊！你以为你在瞄准别人的成功，但其实却击毁自己的形象啊！这从来不是神原本的设计，你知道吗？创造宇宙的神是怎么样看待这个爱比较的世界？如果你读创世纪第一章，你会发现在前五天的创造里面，神造花草，造飞鸟鱼，这个圣经重复出现一个词叫各从其类。这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就像买手机，只要型号一样，基本上每一只都长得差不多，这个叫各从其类。但是神对你的创造难道也是这样吗？不是的，在第六天神没有说让人各从其类。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底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在古代近东的文化里面，形象这个词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当时君王会在他们统治的疆界里面树立自己的雕像，意思就是说这片土地属于我，我的权柄就在这里。而这个带着权柄的君王雕像就是形象的意思。所以当神宣告说他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就是在告诉整个受造界，今天你我作为人，就是神放在地球上的一个代表。不管你在哪里，你都带着创造之神的尊贵跟统治的权柄啊！就像 C.S. Lewis 讲的说，这世界上根本没有平凡人，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带着神圣永恒的重量啊！但问题是，虽然每个人都是神所创作独一无二的艺术品，但很多人却常常活成别人的仿冒品。弟兄姊妹，当你早上洗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你是看见神的形象呢，还是一堆需要修图的缺点呢？要是我的鼻子再挺一点就好了，白头发再少一点了，要是我能够像那个网红一样啊，受欢迎就好了。很多人拼命想要成为别人的仿冒品啊， 这就像是一个人明明是一个幅价值连城毕卡索的真迹啊，却哭着对上帝说，哎，拜托你把我变成一张这个韩国欧巴的海报就好了。这种自我否定就好像在跟神抱怨说，你把我造坏了。但弟兄姊妹，神把他的尊贵放在你的里面，神让你看起来不像别人，那是因为你根本不需要像别人。就像士师记里面的基甸，有一天神的使者向基甸显现，这个老兄在哪里？他在酒榨里面打麦子。照道理打麦子是要在开阔的地方让风把那个麦糠吹走嘛，但这个老兄躲在酒榨里面打麦子，没有效率又满脸灰尘呢。为什么？因为他害怕敌人偷袭。而就在他灰头土脸的时候，天使对推拉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哎，如果你是基甸，你会怎么回啊？我大概会看看旁边说，哎，不好意思，你在跟谁说话？这里只有胆小鬼一位啊。而基甸也正是这样回应，他说，主啊，我的家族是这个支派当中最穷的，而我又是我们家最小最废的那一个。哎，弟兄姊妹啊，请问神是跟一个在躲在酒榨里面发抖的农夫开玩笑吗？不是的。虽然基甸自己跟别人一比，只看到贫穷微小，但神看基甸看到的是大能的勇士啊。这个世界定义这个基甸只是一个没用的懦夫而已，但神说，不，基甸，你的原厂设定是大能的勇士。而当基甸相信神的定义，这个原本躲起来的胆小鬼带着300个人打败了10多万的大军啊，是什么改变呢？基甸的肌肉没有变大，他的存款没有变多，改变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找到了原创的自己啊。撒母耳记下还记载另外一个人叫米非波设，他是约拿丹的儿子，是扫罗王的孙子。他本来应该要在皇宫里面长大，但因为一场政治动荡，他在逃难当中就摔瘸了双腿。从此以后，他的人生陷入谷底，并住在一个叫罗底巴的地方啊。哎，罗底巴是什么意思啊？叫做无话可说啊。你可以想想看了，如果有人问你，哎，你家住哪里啊？无话可说啊。哎，这有多凄凉啊！所以米非波设也真的就在罗底巴活成一个无话可说的样子。当大卫王因为跟约拿丹的誓约，要派人把他找回皇宫啊，要把扫罗王的一切产业归还给他，并且让他有这个尊荣的时候，米非波设的反应是什么？他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啊。哎，这一位曾经的王子啊，在经历人生的残酷、身体的残缺跟世界的冷漠之后，给自己下的定义就是如死狗一般啊。但大卫怎么做？大卫覆盖了米非波设的自我否定，他把扫罗的产业都给了米非波设，并且让他坐在大卫王的餐桌享用王的宴席啊。大卫的举动就是宣告说，我不在乎你的腿瘸了没有，我不在乎你过去失去了什么，但因为你身上流着我挚友约拿丹的血，所以你是极有价值的。弟兄姊妹，大卫所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啊。而今天耶稣基督也在对你发出同样的呼吁，你是极有价值的，因为你身上是流着耶稣基督的血啊。你想想看，这个世代何等的竞争，何等的残酷跟激烈啊！可能一天之前你还被尊为硅谷的精英啊，但一天之后你发现自己的门卡连刷进房公司都刷不进去啊，甚至连被开除的理由都不告诉你啊。你看看我们年轻的下一代，他们更是无情的经历被成绩、被名校的光环、被同学的成就狠狠碾压的痛苦啊！有许多的孩子为了申请一个好学校、找到一份好实习，焦虑的夜不能眠啊！这是一个多么残忍的罗底巴！许多人 都成了属灵上双腿瘸了的那个米非波设，在那个无话可说的荒凉之地，好像找不到自己的价值何在。但是今天圣灵要猛烈的摇醒我们，要从世界的谎言当中要醒过来。你的价值如果建立在职位上面，那么当你退休或裁员的那一天，你的世界就崩塌了。你的价值如果建立在财富上面，那么当经济动荡的那一刻，你的灵魂也跟着破产了。你的价值如果建立在孩子的成就上面，那么孩子表现如果没有邻居的孩子好，你的自我认同就彻底粉碎了。不要将你的价值建立在这些会改变的人事物，你要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回到宇宙开始的源头，回到你被造的起点，在那里没有 KPI， 没有 SAP， 也没有订阅数，在那里只有创造天地的主用他庄严而慈爱的声音宣告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就是神给你的终极定义，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而是因为你们是他们的儿女啊。当你真正明白这一点，你的生命就会产生核爆级别的自由啊。当你看着银行户头里面的数字无论多少，你就不再被它绑架了，因为你知道真正的财富是天上那不可朽坏、不能玷污、也不能衰残的产业啊。当你面对那些在社群媒体上炫耀完美生活的人，你不用再感到自卑跟焦虑啊，因为你清楚地知道那些滤镜背后的虚荣远比不上你里面那拥有神形象的荣光啊。让我分享我自己的见证。当我放下工作要全时间侍奉主，我的父亲把这个消息告诉家族里的一位长辈。那位长辈怎么说呢？他说啊，哎，卓尔军哦，这个二等兵啊，还学人当牧师啊。哎，的确哦，从人的观察，我是属于那种私底下真的无话可说，一紧张就口无伦次的那种超级哀人啊。我所有的心理测验全部都是极内向的那一边的。哎，请问这种人怎么当牧师，怎么讲道啊？但今天我站在这边，我要说啊，不管人怎么样的认定，神给我的原厂设定就是神的仆人。哈利路亚！即使我有软弱，但耶稣基督在我里面不是软弱的，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是有大能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再让那些没有永恒价值的人事物来定义你无价的灵魂啊。耶稣基督已经用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你付上宇宙最高的赎价。既然神认为，哈利路亚，既然神认为他值得用耶稣的命来换你的生命，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人可以资格说你不够好。所以第三个，用甚好对付焦虑，跟你旁边讲，用甚好对付焦虑。当我们来到创世纪第一章的尾声，神创造完天地万物，他给了一个评语说甚好，接下来是一个震撼的结束。创世纪第一章31节说，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天地万物都造起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哎，经文说他就安息了，为什么很震撼呢？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习惯啊。神为什么要安息？他累了吗？是不是他造完大象，哎呀，腰酸背痛？不是，神安息不是因为他累了，而是因为他完成了。神懂得欣赏自己的工作，神看着这一切满意的说，够了，这个很美好，所以他选择停下来享受这一切。让我们发挥一下想象力， 如果创造天地的是我们，那第六天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大概率是将不会有安息日，我们会焦虑的整夜加班，我们会对着天使大吼大叫，加百列，你看那个长颈鹿的脖子是不是太长了？哎，这个喝水会脑充血，修一下修一下啊！还有那个斑马，哎，那个斑马谁画的条纹呢？这个左边右边不对称呢、啊？啊，这个强迫症快发作了，哎，重画。哦，还有那个人呢？哎，智商设的有点低啊！啊，不行不行，不能出货啊！哎，如果让我们来创造世界，这个世界永远创造不完呢、啊，因为在我们的眼里永远都不够好啊。我们会改个不停，然后直到累死为止啊！哎，弟兄姊妹，人之所以会焦虑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不懂得欣赏现在的状态。我们总觉得下一站的风景会更好，所以我们心里有一套公式：等我结婚就好了，哎，等我考升上主管就好了，等我的孩子考上大学就好了，等我退休就好了。结果我们一辈子都在追逐下一站，但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站真正会发生什么，焦虑就产生了。弟兄姊妹，未知啊，永远是焦虑跟恐惧最主要的原因啊。因为当人焦虑的时候，他其实会更焦虑。他会停下来吗？不会的。就好像迷路的时候，你会更拼命的去找路，结果一辈子都在奔跑，从来没有停下来，没有深吸一口气，对现在的生活说一句，现在这样甚好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学不会在今天说甚好，那么即使你退休了，到了夏威夷的海滩，你还是学不会的。因为焦虑是无底洞，填不满的。但是神却让我们看到，无论在何种状态，他都能够找到甚好的安息啊！想想看，耶稣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是他肉体最痛苦、环境最黑暗的时刻。从人的角度来看，那个是一个灾难级别的空虚混沌啊！门徒跑光了，救主赤身肉体挂在那边，被世人所羞辱。但是在他断气的前一刻，耶稣说了一句震撼宇宙的话，他不是说哎呀痛死我了，也不是说完了计划失败，他是说成了，成了。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完工了。耶稣没有等到所有人都信主才说成了，因为他知道当他完成父神托付的那一份责任，即使在人眼中看来是最糟糕的状态，但因为在神的手中，就有甚好的安息啊！所以今天我要给各位一个非常实际的挑战，学会用甚好来结束每天的生活。当你下班了，练习在心里说，今天的工作甚好。不要继续让自我价值被那种无止境的产出所绑架了。如果你要等到所有事情都完美结束才肯休息，你终将会累死。当你的孩子拿着成绩单回来，尽力了但不如预期，你要看着他的眼睛对他说甚好。不要把孩子当作那种扩充自我成就的工具啊！不要孩子成绩好啊，我们觉得自己是成功的父母，就孩子表现差哦，甚至有点叛逆啊，我们就觉得自己好丢脸啊！哎，不要这样啊！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就是在用分数论断一个神所创造的灵魂啊！相反的，我们要深呼吸啊，看着孩子沮丧的眼睛，对他说：“甚好。”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你是在打破一个叫做成就的偶像啊！你要对孩子说，你的价值是耶稣的宝血所买赎的，不是被考卷所定义的。你在神的手中，在父母的爱中，你本身的存在就甚好了。今天当你洗脸看着镜子，你发现白头发又多了几根，皱纹又多了几条， 体力大不如前，甚至被长久的疾病所折磨。你可能觉得自己越来越没有用，你不要对着镜子叹气啊。虽然我们活在一个极度崇拜青春和肉体的世界，也许这个世界总是在释放一个信息，说老去是一个咒诅，生病是一种失败。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发出了一个震耳欲聋的真理宣告，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啊。我们这自战之轻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的白头发不是衰败的象征啊，那个是你为了爱家人，为了服侍神，熬过无数的夜晚所换来的荣耀光冕。你脸上的皱纹是你生命经历了无数次上帝恩典淬炼的刻痕啊。所以不要被这个肤浅的世界骗了，你可以对着镜子轻轻摸着你脸上的皱纹，说这个是我为家人为神倾倒生命的记号。甚好甚好，虽然我们的身体会朽坏，但是在我们的里面那个属神的生命正在发出前有未有的荣光啊！我们永活的救主耶稣就是我们在度过空虚混沌黑暗的日子那永远的光啊，他也是我们可以说甚好的永远盼望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早上神要邀请你进入他的安息，放下那些我们认为不完美，所有的眼泪，所有的疲惫，然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声对你的环境，对你的灵魂宣告，神与我同在，他的恩典够我用，今天甚好。哈利路亚。所以跟你旁边的讲，今天甚好。再说一次，今天甚好。再说，今天真正好。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愿神赐福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在你里面我们是有何等尊贵的身份。虽然许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自卑的心，觉得我们好像有一些比不上别人的一些的焦虑，或者是这个世界我们周遭的人轻看了我们，但主你的应许是真实的，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必不至羞愧啊，我们必不至羞愧啊。主你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下那荣美的形象，你赐给我们那尊贵的身份。今天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你所设定那个神的儿女，是那王子公主的位分。主啊，你让我们能够重新找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原创吧，那个荣耀，那个尊贵，那个你所喜悦的样子。虽然我们的肉体会衰残，但我们的内心要一天新过一天。看着我们的遭遇，看着我们的苦楚，看着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深知道在那永恒的国度当中，这一些都要成为我们荣耀的印记。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在我们所行的每一个路上你与我们同在，你真理的光，复活的光，那创造的光就在我们里面，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让我们所走的每一步路都带着平安，带着喜乐，带着那个甚好的安息在我们里面。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当我疲倦，你使我再次振作；当我愁苦，你使我重新满足，像暖流一样滋润我心田。
弟兄姊妹，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你要找到你生命当中神的原创，找到神的那个原创，神的那个原创永远是最好的。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要发挥那个神在我们生命那个荣美的形象。所以不要再跟别人比较，你就是你，你就是独一无二的你，神放在你身上只有你自己，全世界只有你可以完成的一个使命。你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你是神的计划，你是神的创作。所以不要灰心，不要看低自己，要知道世界没有任何的事，任何的价值能够超越神的子民，他的教会的价值。神给他的子民，给他的教会有无上的价值，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们死了，而且他复活了，他已经成为我们永远的帮助，永远的盼望。所以要站立起来，不要灰心，让神恢复在我们生命当中 荣美的形象。哈利路亚，把荣耀赞美归给主。
你恢复我的荣美，
基督的朋友，今天我要邀请你，这是最好的一个时刻，当你接受耶稣，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神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恢复那个荣美的形象，你不用再被这个世界的压力所压垮，不用再被别人所比较，你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找到神给你的原创。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我祷告一句，你们也祷告一句。亲爱的耶稣，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你看我的生命是宝贵的，你并且复活了，成为我永生的应许。我虽然不完美，但在你的里面我将成为完美。我虽然有软弱，但在你的里面你要赐给我刚强。我愿意相信你，接受你，愿你进到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救主，我的盼望。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你做这个祷告，恭喜你成为神的儿女，你可以扫描这个 QR code，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启程的课程，能够帮助你更多的明白信仰。我们现在一起来领受祝福。愿有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愿神赐福你们。